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隔绝主的爱，
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隔主的爱。
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基督的爱，
让我们一起享受基督的爱。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那上次我记得我分享了路德记的一个概览，
上次我分享了路德记的一个概览。
那今天接下来的几次我们会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
接下来的几次我们都会进入到经文里面。
刚才传道带我们读出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的经文，
刚才传道已经读出了第一章的大部分的经文。
那路德记共有四章有八十五节的经文，
路德记共有四章有八十五节的经文。
中文全部读一遍大概不需要十五分钟，
中文全部读一遍大概就不需要十五分钟。
路德记是关乎两个女人的故事，
路德记是关乎两个女人的故事。
这个两个女人就是拿俄米和路德，
那两个女人就是拿俄米和路德。
首先它是一个移民的故事，
首先它是一个移民的故事。
女主角拿俄米有两次的移民的经历，
女主角呢拿俄米有两次移民的经历。
那今天我的那个讲到的主题就是移民之路我们怎么来看见上帝的手。
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移民之路，我们怎样看见上帝的手。
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都算是移民。
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都算是移民，
大部分跟拿俄米一样算是第一代的移民，
大部分呢都像拿俄米一样算是第一代的移民。
那这是一篇记述这个上帝的手或者他上帝的奇妙作为的一卷书，
这卷书记载了上帝奇妙作为
怎么样透过表象来看见上帝的手，
怎样透过表象来看见上帝的手。
那路德记发生在很混乱的四世年代，
路德记就发生在很混乱的四世年代。
那么今天同样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年代，
今天同样都是一个很混乱的年代。
那么在这个混乱的年代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神，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我们如何经历神。
我们期望可以从研读路德记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的启发，
我们期望在路德记的时候读路德记的时候可以得到启发。
路德记是给那些在没有梦没有意象和没有先知的时候，
路德记是在没有梦没有意象没有先知的时候，
那些怀疑神是否存在的那些人的故事，
是怀疑神是否存在的那些人的故事。
那路德记同样是写给那些人生遭遇很多接二连三的打击，
路德记同样是写给一些人生遭遇打击的人，
他们要怀疑神是否存在的那些人的故事，
他们存在怀疑神的身边后的故事。
路德记同样是写给那些不相信这个恩典居然会临到像我们一样这样平凡人的这样的人的故事，
路德记同样是写给一些不相信恩典会临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故事的人的身上。
这个关乎路德记的这个序列的讲道，
这些是关乎路德记的序列的讲道。
我有参考这个美国一位牧师叫做 John Piper， 美国很出名的一个福音派的牧师，
我都是参考这位牧师
他的一些的见解，
他的一些见解。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就不会突然的返回，
就不会突然返回。
今晚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尽管故事发生在三千多年前，
我们恳求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
我们恳求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
让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来说话，
让故事对我们今天来说话。
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天父你的手中，
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天父的手中，
求圣灵来引领赐福以下的时间，
求圣灵引领赐福以下来的时间，
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讲员，
你自己亲自成为我们的讲员，
保守祝福每一位，
保守祝福每一位。
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点，上帝在最黑暗的光景当中做工。
我们看第一点，上帝在最黑暗的光景中做工。
根据路德记第一章一节的记载，
根据路德记一章一节的记载，
那个故事发生在这个士师治理的年代，
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治理的年代。
这个大概的年代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
这里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
和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王兴起王来统治这个之前的一段时间，
同以色列民被列王统治之前的中间的一段时间，
这个时期大概有400年，
这个时期大概有400年，
公元相当于公元前的1500年到1100年之间，
相当于公元前的1500年到1100年之间。
那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经文，
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经文，
那是讲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
讲到那时以色列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各人任意而行。
所以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黑暗的时期，
所以这个以色列历史上面黑暗的时期，
所以路德记就是发生在这个黑暗的时期，
路德记就发生在这段黑暗时期，
让我们看到这个神怎么样在黑暗的时期里面仍然在做一些工作，
让我们看到神如何在黑暗的时期里面依然做工作。
这些工作很多时候是我们不太容易看见的，
这些工作是我们不太容易见到的。
那经文呢，第一章的1到5节，
经文的1至5节，
那描述了拿俄米的悲惨的遭遇，
描述了拿俄米的悲惨遭遇。
首先1章1节，
首先1章1节，
在拿俄米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居住的地方叫犹大地，
是拿俄米和她丈夫居住的地方犹大地，
发生了饥荒，
发生了饥荒。
于是他们两人就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和基廉移居到摩押地，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伦和基廉移居去摩押地。
那这两地之间就相隔约旦河平原，
他这两地之间就相隔了约旦河的平原，
大概距离有50-60公里这么远，
大概距离是有50-60公里这么远。
那由于摩押地是一个信奉异教别的神的一个地方，
由于摩押地是信奉异教别的神的地方，
所以寄居摩押地这个决定就成了一个很危险的举动，
所以移居摩押地这个举动是很危险的，
因为神早已教导他的子民要远离这个周围的外邦人，
神早已教导子民要远离这些外邦神。
所以当拿俄米的丈夫死去之后，
所以当拿俄米的丈夫去世之后，
他们在这个饥荒之苦上又添了一个丧夫之痛，
他们在饥荒之苦的之上又丧失有丧夫之痛。
所以当时他们可能只是去那里暂居，
当时他们有可能只是暂居，
只是想避开饥荒一段时间，
只是想着避开饥荒的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他们就在那里长住下来，
但后来他们在那里长住下来，
他们两个儿子在那里娶了两个摩押女人为妻，
他们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叫俄尔巴，
一个叫俄尔巴，
另一个叫路德，
另一个就叫路德。
于是神的手又一次重重地加在他们一家的身上，
于是神的手又 再一次重重地加在他们身上。
经文第五节告诉我们，
经文第五节讲到，
他们在摩押地寄居了10年之后，
他们在摩押地寄居了10年之后，
他们家庭不但没有添丁，
他们的家庭不但没有添丁，
连这个两个儿子马伦和基廉也死了，
连马伦和基廉都去世，
甚至剩下拿俄米，
剩低拿俄米，
他没有丈夫，
他没有丈夫，
也没有儿子，
都没有儿子。
所以从饥荒到他们移民到摩押地，
所以从饥荒到移民去摩押地，
再到丈夫的过世，
再到丈夫的去世，
再到两个儿子娶两个外邦的女子结合，
再到两个儿子娶摩押女子结合，
再到两个儿子去世，
再到两个儿子去世，
所以一波又一波的这个灾难，
所以一波又一波的灾难，
这些悲剧就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拿俄米的身上，
这些悲剧就再一连三的发生在拿俄米的身上。
所以接下来经文我们看到什么呢？
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第六节，
我一起看第六节，
第六节这里说，拿俄米就听闻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拿俄米听闻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给他们，
赐粮食给他们。
于是他就决定要回流啊，归回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去。
于是他决定回流归回到犹大地。
那这个是第二次的移民。
这个第二次的移民。
他有两个儿媳妇。
他有两个新抱。
啊，路德和俄尔巴。
路德和俄尔巴。
起初都打算跟他一起，跟婆婆一起回犹大。
起初呢都打算同婆婆奶奶一起回游。
那在这个第一章的第八到十三节这个经文的记载里面，
第八到十三节的这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老米就劝他啊，两个儿媳妇他们各自回娘家再去嫁人。
老米呢就劝两个新抱呢再次回娘家呢各自嫁人。
那那十一节这里这样讲，
十一节这样讲，
老米说我女儿啊，
老米说我女儿啊，
啊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为何要跟我去呢？
为何要跟我去呢？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还能生子做你们丈夫吗？
这是十一节的经文，
这个是十一节的经文。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老米本身不能够，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任何东西。
老米本身没有能力已经提供他的东
西，因为他的境况比他两个儿媳妇还要惨，
因为他境况比两个媳妇还要惨。
假如他们想要保持对拿俄米的忠诚，
如果他们要保持对拿俄米的忠诚，
那等待他们的这个只有痛苦，
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
因为犹太律法本身也不接纳外邦人，
因为本身犹大的律法都不接纳外邦人。
那经文的十三节这里这样讲，
经文十三节这样
说，他说我女儿们啊，
我女儿们啊，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
所以他就劝他们，就说你赶快回去嫁人。
他就劝他们快点回去嫁人，
不要跟我回去，
不要跟我回去，
因为神不喜悦我，
因为神不喜悦我，
你跟我回去你的日子就会很痛苦，
你跟我回去你的日子就会很痛苦。
所以作者在这里让我们要熟悉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习俗，
作者在这里要我们熟悉以色列的一个习俗，
一个习俗，
一个
习惯，
习惯
或者是一个传统，
或者一个传统。
正是这个习俗呢，是拿俄米的命运在接下来的几章有一个彻底的翻转。
这个习俗就是说，讲到拿俄米的命运呢接下来会有反转。
那这个就是摩西律法的规定，
这个就是摩西律法的规定，
在申命记二十五章的第五到十节的规定，
是申命记第五章的五至十章的规定。
那申命记里面这样规定，
申命记这样
说，他说若一个以色列的男人死了，
若以色列的男人死了，
他的兄弟或者是他的至亲有那个本分要娶他的妻子，
他的兄弟或者他的亲戚是有本分去娶他的妻子，
来生孩子延续他们的那个名，
来生儿子去延续他们的名。
那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
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定。
所以当拿俄米说他自己在没有办法生儿子来娶这个路德和俄尔巴的时候，
所以拿俄米说他没办法再生儿子去娶路德和俄尔巴的时候，
他指的就是这个摩西律法的一个规定，
他指的就是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定。
他显然觉得让觉得这个路德和俄尔巴让他们看到延续这个家庭的族谱是没有指望的，
他要路德和俄尔巴知道延续这个祖母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里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当我们认定神离弃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认定神离弃我们的时候，
或者抵挡我们的时候，
或者抵挡我们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夸大了我们的绝望，
我们通常都夸大了我们的绝望。
所以当我们的心中充满怨恨的时候，
当我们心里面充满怨恨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看到乌云背后的那个光线，
我们就没办法看到乌云背后的那个光线
刚才有领导带我们唱了云上太阳，这个天就是云很厚很重看不到，但是太阳还是在上面，
就好像头先领师唱的云上太阳，云虽然很厚我们依然会有太阳在背后。
所以当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的苦毒怨恨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心中充满了很多苦毒和怨恨的时候，
我们是很难看到这个神背后的这个良善和仁慈，
我们很难见到神背后的良善和仁慈，
因为是神解除了犹大地的饥荒，
因为是神解除了犹大地的饥荒，
让拿俄米给拿俄米开了回犹大地的路，
是给拿俄米开了他回犹大地的路，
也是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亲属啊，这个波阿斯，最后来延续了他的这个家族的一个命脉，
亦都是神预备了波阿斯去延续了这个家族的命脉，
也是神坚持让路德可以停留在这个一直跟随拿俄米的身边，
亦都是神让路德跟随拿俄米的身边，
但是因为拿俄米感到心里非常的痛苦，
因为拿俄米心里面非常痛苦，
他因为神的严厉，
他因为神的严厉
自己深陷到一个痛苦当中，
自己深陷于痛苦当中，
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恩慈在他生命里的工作，
没办法看到神的恩慈在他生命里面。
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你们为什么要移民澳洲呢？
你们为什么要移民澳洲呢？
那你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
你的驱动力又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不移居朝鲜？
为什么不移居朝鲜呢？
缅马、缅甸、
缅甸、
或者南非，
或者南非，
为什么你要移民到澳洲呢？
为什么你会移民到澳洲呢？
或者你的动机和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的动机和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相信一个非常普遍的动机就是 a better life。
我想一个普遍的动机就是更好的生活。
中国大陆 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的国家
香港和台湾都是拜拜的一个国家，拜拜的一个地方，
香港和台湾都有拜拜的地方，
澳洲纽西兰那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的国家，
纽西兰是名义上基督教的国家。
那请问在我们当中，
请问在我们当中，
当初我们移民澳洲的时候，
当初我们移民澳洲的时候，
是否因为这个澳洲因为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
是否是因为澳洲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呢？
我这个移民澳洲是为了更好的追随给主耶稣呢？
移民澳洲是为了更好追随主耶稣呢？
当初你移民是出于这个动机的请举手，
当初你移民是出于这个动机的请举手。
我没有看到我这里没有看到有人举手，
在这里暂时没有看到有人举手，
所以我们移民可能跟拿俄米他们一家的移民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移民和拿俄米一家的移民有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想谋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想 谋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那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那他们是从应许之地离开应许之地去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他们是离开应许之地去到一个拜偶像的地方，
而我们可能是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来到一个相对是一个信仰更正确的地方，
我们是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来到一个信仰是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从一个这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投奔一个更加自由的地方，
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从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来到一个更加自由的地方。
当然这个移民还有动机很多时候是因为逃避恐惧，
当然移民很多时候都是有包括逃避恐惧，
比方说香港的九七，
比如说香港的九七
那个现在的国安法，
现在的国安法，
因为导致很多人离开，
因为很多人离开，
台湾可能怕这个大陆的飞弹，
台湾可能怕大陆的飞弹，
大陆人自己本身在里面生活很缺乏安全感，
大陆人本身自己都缺乏安全感，
那这一些都会导致很多人会移民，
这些都会导致很多人会移民。
那你移民澳洲满意吗？
咁你移民澳洲满唔满意呢？
你满不满意自己的移民生活呢？
你满意自己嘅移民生活吗？
答案当然很主观。
当然答案好主观。
有的人满意，
有啲人满意，
也有很多人不满意，
有啲人唔满意。
那现在有很多人会回流香港、台湾，
有啲人会回流香港、台湾，
因为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better life，
因为佢冇办法揾到一个更好嘅生活。
所以移民当中也有很多失败的例子，
所以移民当中都会有失败的例子。
拿俄米一家的移民就是失败的。
拿俄米一家的移民就是失败的。
他们移民了十多年。
他移民十几年。
他说我满满的出去。
他说我满满出去。
却空空的回来。
却空空回来。
这是这个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这是一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就让我空空的回来。
他说我满满出去，耶和华却要我空空回来。
出去的时候，这个一家四口人。
出去的时候一家四口，
带了很多当时可能他们认为很贵重的东西，
带了他们当时可能认为很贵重的东西，
回来的时候两个人，
回来的时候两个人，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那究竟我们是在靠什么来支撑我们自己的移民生活呢？
究竟我们靠什么来支撑我们的移民生活呢？
难道就是为了一日三餐？
难道是为了一日三餐？
为了混日子吗？
为了混日子，
为了事业发达，
为了事业发达，
或者是为了面子上虚荣，
或者为了面子上的虚荣，
或者是让下一代有更好的出路，
或者是为了下一代更好的出路。
我想在最后一点是华人非常看重的。
我想最后一点是华人非常看重的。
当二十三年前我移民澳洲的时候，
在二十三年前我移民澳洲的时候，
二十三年前，我当时也是三十出头。
我当时都是三十出头，
来信主有刚三四年的时间，
信主刚刚三四年的时候，
跟拿俄米他们一家一样，
跟拿俄米一家一样，
我们来到澳洲是想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我们来到澳洲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生活了几年之后，当然对移民生活多少有些失望，
生活了几年之后，当然都会对移民的生活有多少失望。
那四年之后，当时有海归热，我就海归又回到中国。
当时呢，三四年之后有海归热，我又回到了中国。
很怪，在那里我也得到很多在澳洲失去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都会对澳洲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是自己始终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心底还是有失落。
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心底都是会有失落。
尽管这个当时的工作也是这个有身份 有地位，经济上 也算比较宽裕。
当然了，当时的工作都算是有经济地位的，有生活是 宽裕的。
但是心里总是有一种的失落。
但是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失落。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所以原来当我自己过了四十岁之后，
原来当人过了四十岁之后，
这个心底我们不再是寻找一个 better life，
心里面不再是寻求一个 better life，
而是在寻找 the meaning of life，
而是寻找 meaning of life，
就是不是一个四十岁之后不再是找一个更好的生活，
四十岁之后不是再找一个更好的生活，
而是在 寻找一个生命的意义，
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
所以中国的古人说四十而不惑，
所以古人说四十而不惑，
就是说人到了四十岁他不再糊涂，
就是说他到了四十岁不再糊涂，
不会再人云亦云，
不会再人云亦云，
他会独立去思考一些这个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他会独立思考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有什么东西真正有永恒的意义，
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有永恒的意义。
那对我来说，
对我来讲，
那这个就是侍奉这位永活的上帝更有永恒的意义，
侍奉这位永恒的上帝是更有永恒的意义。
所以当2014年我才再次回来澳洲的时候，
2014年我再次回来澳洲的时候，
所以这个一个更好的侍奉就成了我第二次移民的一个意义，
更好的侍奉就成为了我第二次移民的意义。
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
这个第一点我想分享的。
好，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来看看拿俄米的神学。
我们一起看看拿俄米的神学。
当拿俄米和路德他们一同回到了犹大地的伯利恒，
拿俄米和路德回到了伯利恒，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他们就回到了他的这个拿俄米的故乡伯利恒，
他就回到拿俄米的故乡伯利恒。
在第二十节，
第二十节
拿俄米这样说，
拿俄米这样说，
你不要叫我拿俄米，
你不要叫我拿俄米，
因为拿俄米的原文是 sweet 的意思，
因为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意思，
要叫我马拉，
要叫我马拉，
马拉的意思就是 bitter 的意思，
马拉就是苦的意思。
他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
我满满的出去，
我满满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使我空空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
耶和华降祸于我。
全能者使我受苦，
全能者使我受苦。
他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奥米呢？
既是这样，你们点解要叫我拿奥米呢？
啊，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经文。
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经文。
啊，你怎么样来看待拿奥米对神的看法呢？
你点样睇拿奥米对神的看法呢？
那么从拿奥米的这一段口述当中，
在拿奥米的这一段口述当中，
啊，你可以发现这个拿奥米自己是有神学的啊。
你会发现拿奥米自己是有神学的。
啊，拿奥米对三件事情是坚信不疑的。
拿奥米对三件事情是坚信不疑的。
首先，他相信神是存在的，对不对？
首先，他相信神是存在。
啊，第二个，他相信神是至高的，或者是全能的。
第二，他相信神是至高全能的。
那第三个，他相信神是那一位让他受苦的。
他相信神是那一位让他受苦的，
对不对？这可以从他的那个口述里面可以推导出这三点。
这个是可以推导出他的这三点。
那这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种这个状态的描述。
这个是对他的一个状态的描述，
或者说是他自己对他人生的一个解释，
或者是他对人生的解释。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神的理解。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对神有自己的理解。
不管这个人是否有读过神学或者没有读神学，
唔理呢个人有冇读过神学。
那通常我的观察是这样。
通常我的观察系咁样。
啊，这个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人，
冇受过神学训练嘅人，
啊，都很肯定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都好肯定自己嘅睇法系啱嘅。
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
而受过良好训练嘅人，
都不敢轻易说自己是对的，
都唔敢轻易话自己系啱嘅。
很明显，这个拿奥米的看法啊，有对有不对。
很明显，拿奥米的看法有啱有唔啱。
拿奥米他忘记了这个《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
拿奥米唔记得咗约瑟嘅故事。
啊，《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约瑟。
《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叫约瑟。
他跟拿奥米一样。
他同拿奥米一样。
他自己被卖，进入了埃及，被卖做奴隶。
他被卖做奴隶入埃及。
他又因为女主人被女主人陷害而被关进了监牢，
他被女主人陷害而关入了大牢。
所以像拿奥米一样，他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全能的神让我受了大苦。
他可以好像拿奥米说全能的神让我受大苦，
但是他仍然这个坚守他的信仰，
但是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信仰。
而神将这他的一切的那个这个苦处也变成了他对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祝福。
都神都让他受的苦楚呢变成以色列民的祝福。
那创世纪的第五章第五十章二十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是讲到
就是那个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的话。
约瑟对他的哥哥讲的话，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他是为了拯救你们，
就是不可以拯救你们。
所以拿奥米认识到神是至高的，
拿奥米认识到神是至高，
是全能的，
是全能，
并且掌管到一切国家和个人的家庭的大小事务，
并且掌管国家或者家庭的大小事务，
是掌管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痛苦或者是欢笑的，
是给我们生命带来痛苦或者欢笑的。
那这一点他的认识是对的，
这一点他的认识是对的。
但是他需要睁开他的双眼去体会神在这个事情背后的那份的仁慈，
他需要睁开双眼去看神在背后的事情。
那是神解除了这个拿奥米，这个解除了饥荒，给拿奥米开了回家的路，
是神解除了饥荒，开了拿奥米回家的路。
那从这个经文的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经文的二十二节我来讲，
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说正是他们动手割大麦的日子，
正是他们动手割大麦的日子，
就说神已解除了饥荒，给他们带来丰收了，
就是神解除了饥荒，带来了丰收。
但是拿俄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背后的意义。
但拿俄米没有意识到背后的意义。
不仅如此，
不单单如此，
拿俄米也没有意识到他身旁的这个媳妇路德。
他都没有留意到自己的新抱路德，
是一个多么大的恩典与祝福，
是一个这么大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当他们来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当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拿俄米说，他说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拿俄米说耶和华使我空空回来。
的确他们手上可能一无所有，
的确他手上可能一无所有，
但是他身旁有路德，
但是他身边是有路德，
是一位很贤德的媳妇，
是一位很贤德的新抱。
所以这个上次我们读了一段这个很感人的经文，
上次我们读了一段很感人的经文，
这是路德自己的心意的陈述，
这个是路德自己心意的陈述，
在第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节，
第一章的十六至十七节，
他说不要扯我回去不跟随你，
他说不要说我回去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
你往哪里去我都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
你在哪里我都在哪里，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
你在哪里死我都在哪里死，
我也葬在那里，
我都葬在那里，
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
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
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这么好的一个新抱，
透过路德，
透过路德，
拿俄米又得到了一个男孩，
拿俄米又得到了一个男孩，
这个孩子就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这个大卫王的祖父，
这个孩子就成为最伟大的大卫王的祖父。
而这位王大卫王又预示着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诞生，
这位王又预示着万王之王耶稣的诞生。
当然这个事后他意识到 有这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都好，
事后他意识到有一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都更好。
但是假如这个拿俄米事先他能够预见到这一切的话，
如果拿俄米事先已经预见到这件事的话，
预计到这一切的事，他会说什么呢？
他会说什么呢？
我今天有一句话说，莫凭感觉臆断上主，
莫凭感觉臆断上主，
一心靠主恩典，
一心靠主恩典，
愁云惨雾隐秘之处，
愁云惨雾隐秘之处，
有主仁慈笑脸，
有主仁慈笑脸。
所以我们对神有怎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有怎样的生活，
我们对主有怎样的认识，我们就会有怎样的生活。
有人认为神是蛮有恩慈，蛮有恩典慈爱的神，
有人认为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神，
那他待人接物就可能就蛮有慈爱，也对人很有恩典，
他待人就可能蛮有慈爱和蛮有恩典，
可能对人对事情不太看重原则，
对人对事情可能不太看重原则。
那有的人认为神是很严厉的，很小气的。
有些人认为神是很小气的，很严厉的。
他就活在一种恐惧不安里面。
他活在一种恐惧不安里面。
他可能对人就很挑剔。
他可能就对人很挑剔。
不太会欣赏别人。
不太会欣赏别人。
这样的人他就难以表达出一种爱。
这些人就会难以表达心里面的爱。
还有人以为神是高高在上，
都有人认为神是高高在上，
他不理人间的事物，
不理人间事务。
那通常这种人他就对人对事情很冷漠，
通常这些人就对人对事情都很冷漠，
对社会对教会或者是对任何的团体就不会太有责任感，
对教会对团体对其他事情都可能不太敏感。
所以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其实就会这个影响我们人怎么样的生活，
其实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圣经里面启示的神是怎样的神呢？
圣经里面的神是怎样的神呢？
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神是不轻易发怒，
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只是不轻易发怒，
满有恩典怜悯，
满有恩典怜悯，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
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
那这个是这个诗篇里面很清楚的一个启示，
这个是诗篇里面很清楚的启示。
那么旧约的先知书也有同样的启示，
旧约的先知先知书都有这个启示。
所以我们的神是满有公义和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是满有公义慈爱的神。
那公义和慈爱之间是相互平衡的。
公义和慈爱之间是相互平衡。
我们不能够任何偏重一方面的理解。
我们不可以偏重一方面的理解。
如果我们偏重任何一方面，
如果我们偏重任何一方面，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偏差，
就可能会产生偏差。
那神是恨恶罪恶的，
神是恨罪恶的，
那这个是他公义的表现，
这个是他公义的表现。
但他绝对不是毫无立场的一个老好人，
但他不是一个毫无立场的老好人。
他对罪恶是毫不手软，
他对罪恶是毫不手软，
施行审判，
施行审判。
那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圣经里面的例子是比比皆是。
那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那这位恨恶罪恶的神却又是最爱罪人的神。
这个最恨罪恶的神是有最爱的神，
又是爱这些罪人的神，
又是爱罪人的神。
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这样说，
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说，
在以西结书的33:11，
以西结书33这么说，
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我断不喜爱恶人死亡，
唯喜悦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
唯喜爱恶人转离他所行的道
而活，
而活。
以色列家呀，
以色列家，
你们要转回，
你们要转回，
离开恶道，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何必死亡呢？
那神借着这个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来劝勉以色列民。
神藉着先知以西结来劝勉以色列民。
那旧约的新约的约翰福音3:16，
新约的约翰福音3:16，
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得出来。
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得出来。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永远要牢记。
所以我们永远要牢记
那个十字架，
那个十字架
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一个交汇点，
就是神公义和慈爱的交汇点。
如果神没有公义的话，
如果神没有公义的话，
他就不需要有十字架，
他就不需要有十字架，
他只需要赦免人的罪就可以了，
他只需要赦免人的罪就可以了。
但是神是公义的，
但是神是公义的，
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断不以有罪的无罪，
所以他必须要自行审判，
所以他必须自行审判。
如果神没有慈爱的话，
如果神没有慈爱的话，
那问题也很简单，
问题都会很简单，
他只需要刑罚人的罪恶就是了，
他只需要刑罚人的罪恶就可以了。
但是神他既是公义的又是慈爱的，
但是神既公义又慈爱，
对两者之间调和的一个出路，
就是两者之间调和的一个出路，
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基督的十字架，
既满足了神的公义，
既满足了神的公义，
也成全了神的慈爱，
亦都成全了神的慈爱。
那这整个的理念在整个在路德记都有很好的一个彰显，
这个理念在路德记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彰显。
所以尽管是一篇很简单的一个田园故事的一个记述，
虽然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田园故事的技术，
但是里面读进去还是里面还是有很多神学的一个反思，
读了它都会有很多神学的反思。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有什么样的反省和应用。
我第一次看看对我和我们来讲有什么关系呢？
那路德记的第一章有两个主题的那个 keywords 主题词，
路德记有两个主题，
那第一个就是 loss 失去，
第一个就是失去，
那第二个就是求变啊，劝改变。
第二个就是改变。
那这是第一章里面看到的两个关键词。
那个第一章提到的两个关键词。
那这是一个很悲惨的移民故事。
这个很悲惨的移民故事。
三个女人，其中两个可能只有20几岁。
三个女人可能有两个只是20几岁。
三个女人都失去了挚爱。
三个女人都失去了挚爱。
对，这对于一个这个古代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社会。
这个对于古代来讲是一个男性主导的地位的时代，
对他们是何等大的打击，
对他们来讲是何等大的打击。
那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怎么算呢？
他们被逼改变，
他们被逼改变，
change 改变，
改变。
那他们没有身份，
他们没有身份，
没有地位，
没有地位，
也没有资源，
都没有资源，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那怎么样改变呢？
怎么样改变呢？
那三个女人走了三条不同的路，
三个女人行了三条不同的路。
拿俄米她是有丰富阅历和有人生经验的人。
拿俄米是有丰富人生阅历的人。
那她在摩押地她一无所有。
在摩押地她一无所有。
没有什么依靠。
没什么依靠。
当时这个社会也没有说一个福利的系统。
当时呢都没有一个福利的系统。
所以她选择回流故乡。
所以她选择回流故乡。
那里还有亲朋戚友。
那里还有亲朋戚友。
啊，犹太律法还有一套。关顾保障弱势群体的人，
犹太律法都有帮助弱势群体的人。
所以回到伯利恒去是一个很现实也很聪明的选择。
回到伯利恒是一个很现实都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
那俄尔巴在婆婆的 劝导下离开。
俄尔巴在奶奶的劝导之下离开。
那她重新嫁人，
重新嫁人，
开始新的生活，
开始新的生活，
也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一个决定，
都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决定。
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世人普遍的选择。
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世人的普遍的选择。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去责备他。
我们不要轻易责备他。
而路德在一般人看来是最傻的选择。
路德是一般人看来最傻的选择。
他铁心 跟定婆婆。
他铁了心跟奶奶。
那穷就穷。
穷就穷，
守寡就守寡，
守寡就守寡，
一起挨就是这个共患难，
共患难。
那这样的人在当今世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这种人在当今世代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就少之又少，
少之又少。
那路德之所以可圈可点，
路德之可以可圈可点，
就是因为神特别赐福这样的人，
真神特别赐福这些人，
为他预备最好的，
为他预备最好的。
但是没有人是事前诸葛亮，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们没人是事前诸葛亮，多数都是事后诸葛亮。
所以在决定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
在决定之前我们谁都不知道。
因此需要极大的信心，
因此需要极大的信心。
那这个正是路德记所要告诉我们的。
这个正是路德记话给我知。
因为世界上的聪明人比比皆是。
因为世界上的聪明人比比皆是。
我们中国人特别的聪明。
我们中国人很聪明。
所谓的聪明人。
所谓的聪明人。
在世界上用他们的聪明可以得到一些短暂的东西。
就是在世界上用他的聪明可以得到短暂的东西。
那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在神的眼中可能并没有。存留到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在神眼中并没有成为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那失去这个 loss 是我们人生一定会经历的。
失去呢是我们人生一定会经历的。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三年新冠，
好像三年的新冠，
我们可能失去了很多。
我们可能失去了很多。
有的人可能失去了挚爱的亲人。
有些人可能失去了挚爱的亲人。
健康，
健康，
旅游的安排，
旅游的安排，
赚钱的时机，
赚钱的时机，
发展的一些机遇，
发展的机遇，
或者失去了某一段的感情，或者是某种的关系，
或者失去了某段感情，或者某段关系。
那神很多时候用失去来创造机会，让我们改变。
神很多时候用失去来让我们创造机会改变。
拿俄米他选择回归神赐福的地方。
拿俄米选择回归神赐福的地方。
俄尔巴他选择离开。
俄尔巴选择离开。
路德他选择跟随。
路德选择跟随。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那新冠疫情是上帝在警告世人做出改变。
新冠疫情呢是警告世人作出改变，
是上帝用这个来警告世人要作出改变，
是上帝警告世人要作出改变。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急速的偏离神的道路，
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偏离神的道路，
所以神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所以神按下了一个暂停键，
让人有机会来反省，
让人有机会反省。
那么同样教会也需要改变，
同样教会都需要改变。
我们看看这个普世的教会。
我哋睇下呢个普世嘅教会。
大多数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一个状态。
大多数咧都系处于一种不冷不热嘅状态。
我给他一个新名词，就是老底家教会综合症。
就系老底家教会综合症。
那这个也是主耶稣所严厉责备的。
这个都是主耶稣严厉责备的。
所以，而变化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变化是我们的选择。
那失去我们不容易选择。
失去我们不容易选择。
但是变化是我们的选择。
但变化是我们的选择。
那人是很难很难改变的。
人是很难改变的。
你可以选择拒绝改变。
你可以选择拒绝改变。
也可以选择顺时而动，做出改变。
你都可以选择顺时而动作出改变。
这个改变往往就会带来生命的突破。
这个改变往往就是带来生命的突破。
所以2023年是改变的一年。
所以2023年是改变的一年。
是更新的一年。
是更新的一年。
对于教会而言，这个至关重要。
对于教会而言是至关重要。
教会的复兴不是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情。
教会的复兴不是一个人做很多事情。
而是很多人都做了一些事情，
而是很多人都去做了很多事情，
而是很多人都做了一点点事情，
而是很多人都做了一点点事情。
所以你和我都有份，
所以你和我都有份。
可以在新的一年，
在这个新的一年，
今年尝试这个，可不可以尝试一件我们过往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不可以尝试一件我们过往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以是参加祷告会，
可以是参加祷告会，
可以是教会的奉献，
可以是教会的奉献，
可以是加入某一项的服事，
可以是加入某一项的服事，
可以是去跟邻居邻舍来传福音，
可以是同邻居传福音，
可以是去关怀一下新来宾，
可以关怀一下新来宾，
也可以去主动的参与一个的团契，如果你没有的话，
都可以主动去参加一些团契，如果你暂时而家冇。
也可以去这个邀请，或者是陪伴一些朋友来参加我们教会将要开的启发课程，
或者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参加一些教会开发的课程，
愿我们今年有一些新的改变，
愿我们今年有新的改变。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谢谢你，你是至高神。
天父，感谢你，你是至高神。
你掌管我们的一切，
你掌管我们的一切。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容易的时候，
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容易的时候，
求圣灵开启我们，
求圣灵开启我们，
加添我们信心，
加添我们的信心，
看到你手背后的那份的仁慈和美意，
见到你背后的仁慈和美意。
主，你来祝福我们，
主，你来祝福我们，
祝福今天听到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祝福听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鼓励我们可以勇敢地做出一些改变，
鼓励我们勇敢作出改变，
可以来投入教会的某一项的服事，
可以投入教会的某一项的服事，
借着服事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
藉着服事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让南澳华人基督教会，
让南华人基督教会
在 Adelaide 荣耀主你自己的名，
在 Adelaide 荣耀主你的名，
讨主你的喜悦，
讨主喜悦。
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接下来是我们来这个守主餐的时候，
接下来是我们守主餐。